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生活仿佛充满了批斗与关押，恐怖和挣扎。黄翔的人生似乎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黄翔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父亲原是国民党的军官，后在狱中被枪杀。家族的苦难并没有因为父辈的死亡而结束，不幸的命运又传给了年轻的黄翔。他从9岁起就被贫下中农抓去游街，11岁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失学，13、14岁就因性格和观念与社会和共产主义理想相异而被视为异端和坏种。黄翔所向往的生活无非是写作或朗诵诗歌以表达情感，可以说是有言无行。但即使这样，在那个充满了愚昧、无知、仇恨和敌意的社会里，他的档案却积累了一连串的罪名：地主孙子、国民党特务儿子、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扰乱社会治安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
我这一生啊，有6次投进监狱，都是因为我的诗歌的梦幻，就是追求一种人生的梦境，居然也成了一种罪了。最早的时候，你看从那个59年那个时候，才10几岁，去寻求那个蓝天白云、无边无际的大草原、雪山，特别是你看那个时候到了西藏啊、新疆啊那些地方，那些雪山啊非常庄严，非常那种肃穆啊，那种雪国啊，会给人啊那种心灵啊非常纯净、净化的一种感觉，我去寻求那么种感觉，当然还有一些浪漫色彩，比如说寻求一个牧羊姑娘啊，唱着歌啊，从雪山上飘然而下呀，在草原上和我来相会呀，那个是一个诗人的梦幻。但是呢，就丢进监狱里边去，一丢进去，就差不多第一次去就是4年，失去自由，那是我的生命青春最好的年华。哎，那种感觉，一个诗人本来是追求自由，因为自由还是完去丧失自由，而且是彻底的丧失自由，就是身心都是那呢。如果说表达的自由像限制，现在身体的自由都没有了。
他的出身和个性，使他命中注定了，在这个共产集权的国家，被压在生活的最底层，人格尊严受到践踏。身心健康受到摧残，但黄翔并未因此而屈服。他是个诗人，他要用笔墨书写呐喊与反抗的篇章。1958年，他开始发表作品。
那时候我真的是少年诗人，第一次发表东西选进当时的全国诗选，也参加了那个作家协会贵州分会。后来第二年，就是因为我刚才讲的，去寻找梦幻大自然啊，大草原，进了监狱呢，也就被除名，而且失去了工作，所以呢，长期以来所写的那么一些东西，也就没有，开始不能发表了。从59年到现在，整整40多年，我在我这个就是故国家园。到现在他还没有这种发表自己、出版自己作品的那种机会，这是使我非常悲哀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就莫名其妙有个罪名叫做侯邓铎，邓铎啊，住在一根板凳上的人，这个罪名真的莫名其妙。惨了什么呢？居然就是为了那个罪，就是呢，叫你交代啊，那个罪行啊，把你这捆起来，悬梁佩斗啊。那个时候很年轻啊，而且对整个人生，包括 社会主义的伟大美好的那种前程啊，都充满了那还真的那还是一片纯净的东西。突然一下子感觉非常黑暗了，因为我打的那个遍体鳞伤啊，手上的这个骨头啊，还有脚下的血管啊、胸口啊，都开裂打的了，那么一种痛苦，我就开始有一种强烈的表达的自由了。在文化革命的那种高潮之中，因为我是从小我觉得我就注定就是一个来到世界上寻求人生的梦境的人，来做梦的人，而且表达自己梦的人。那么现在我的梦境被碰碰的那个粉碎，于是我就写了我那个时候文革时间的最早的一首诗，叫《野兽》。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不活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一个时代扑倒我，斜眯着眼睛，把脚插在我的脊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只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口正时代的咽喉。写那首诗是1968年，就是我个人的那种痛苦的经历。
诗人的意识是超前的，当人们山呼万岁的时候，黄翔已经喊出了质疑的声音。
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因为受到人类智慧的那种熏陶啊，所以我觉得整个文化大革命是非常荒诞的一回事情，所以对我的感觉和一般人的感觉是不一样。当人们在山呼万岁的时候，我反对偶像崇拜，后来的有人讲那个年代也就能够有那么种想法写那么种诗吗？是，正是这样。因为我恰恰因为不让我受教育，但是我古今中外的那些就是的人类的伟大的智慧启示了我的心灵，所以弥补了我的受教育的不足。所以到了文化革命，那些思想对我的深刻的那影响，所以我就对和文化革命的感觉和一般人不一样。第二呢，我是个天生很自由的人，既然感受到想到，那就一定要表达出来。
的确，黄翔以自己的身体为笔，以热血为墨，不停地书写着。他用诗歌低吟着人生的苦难，用诗歌哭泣着一个时代的悲哀，用诗歌呐喊着不屈不挠的反抗。
把红玫瑰举起来，把红玫瑰举起来，活着就活出一朵红玫瑰的样子来，请向红玫瑰辅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朵红玫瑰，雪落绽放的红玫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活着的华盛顿、林肯、吉弗逊，也是活着的荷马、但丁和格德，活着的基督，活着的释迦牟尼，活着的穆罕默德。敬仰他人也理应同等受人敬仰，没有谁至高无上，老子天下第一，尊荣第一，威权第一，生前被人顶礼膜拜，死后等着烧香点烛，该请下神坛的全请下神坛，遮了他们的冠冕，掐灭他们的光环，剥下他们臭皮囊上包裹的黄袍，还他一个同你我一模一样的平常的肉身。
除早年的民歌外，黄翔真正的诗歌创作是开始于文革前的60年代初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集中于文革期间 与文革之后。他的祖师火神交响诗包括了野兽、火炬之歌、中国你不能再沉默和青春、听我唱一支绝望的歌等等。他在中国大陆40年的写作生涯里，仅保留下来有原始手稿的创作就超过300万字，但在大陆被发表的作品却为零。尽管如此，黄翔的写作热情始终没有被扑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诗是属于未来的，是属于未来世纪的历史教科书的，他带去前人的祝福，让后代听见历史的浩叹。
我今天之所以还能够幸存下来，可能是因为我是什么呢，在这个整个浩瀚无垠的宇宙之间啊，作为一个生命体出现啊，我自称我是个梦人。即使在什么很苦难的呢，很高压的情况下，也包括面对集权的那种暴力和谎言，我都是用我的梦境去和他们抗拒，和他们对抗，也就是用我的梦境去消解那些苦难。我就是一生生下来就是注定做梦和表现我的梦境的人，可能是这个东西。而且梦境的核心就是两个字，自由。这自由的是什么呢？区别于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啊，个体生命的自由，这种执着的追求，所以说我能够那个就是那么挺下来，坚持下来，幸存下来吧。
自由这一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对于黄翔和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却要用抗争和牢狱之苦去换取。在那个人性被抹杀、文明被野蛮所代替的年代里，黄翔的呐喊声虽是微弱的，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虽无法摆脱一个时代的阴影，但却不甘沉默，不甘被任意的践踏和宰割。为了个体生命的自由，为了唤起社会的良知，为了一个时代的觉醒，他觉得他必须去从事启蒙。他要到北京去呐喊，让全世界都听到他的吼声。请看下集《火神交响诗》。
突然某一天，我感觉一个历史的瞬间出现了。这个瞬间啊，是稍纵即逝的瞬间，你不把它马上抓住啊，它就会消失。可以说几十年以来，我们都是比较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出台换骨、重新做人，接受那么一种概念。那么今天呢，我就是讲呢，自己作为一个人站起来，而且就是到北京去表达自己的声音，觉得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说出来，然后就在上面写了两条大标语。毛泽东必须三起看，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现在我回想起来，当时真的也是很天真、很浪漫的，很和那些年轻人啊唱起当时苏联的那一首歌，叫做《共青团圆之歌》啊，好像要奔赴战场似的。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问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就这样呢，一下子就冲到北京大学那个三角病去了，就在那搞大爆炸。什么大爆炸呢？就把我们的幸好的